今日有冯建强传道在我们中间，他是我们的会友，讲道的主题是幸好我们还有后来的。请冯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网上的弟兄姊妹都平安。就今天呢，就讲题呢，其实我读起上来是有少少尴尬的，因为有少少文青的路线。就一出这个题目呢，我想到的是啲年轻偶像剧或者爱情小说的题目。原本呢就不是叫这个题目的，因为我交讲题的时候呢，咁就想不到用什么题目，咁我就同阿丽霞讲，我就咁叫好牧人啦。咁啊，不过呢就嗰日咁啱呢，跟住就同太太出咗去尖沙咀成品度行下街，咁啊经过咗个摊档。咁我攤檔就賣嗰啲布藝手作同埋手機殼嘅，咁啊見到鋪頭名咧就係呢一個幸好我們還有後來的，咁啊突然之間覺得啊呢一個咁嘅名咧，其實都同今日要分享嘅經文同埋題目咧嘅內容好貼切嘅。你知道即係今日我哋睇嘅以西結書其實都是講緊被掳的以色列民，他哋將要面對一個點樣樣屬於他哋的拯救。其實呢個名字背後承載緊或者傳遞緊一個信息，是話俾我哋聽過去的經歷或者遺憾，可能是無奈，又或者可能是不堪回首的時候。不過呢，重要好似唔係喺過去嘅事情，而係喺我哋將要迎向嗰個後來的將要發生嘅事情係點樣樣。這個句子本身同今日嘅經文好貼切啊。點解呢？因為今日嘅經文呢，其實正正就係講緊上帝再翻嚟嘅日子啊。以西結書第34章是先知以西結向被掳的以色列民講述將來他們要面對的那個耶和華對他們的拯救，上帝將他們帶回去他們的故土，回復他們昔日在耶路撒冷聖城安寧的日子，就好像羊群在草場上面被上主親自的牧養的一個這樣的景象。其實這段經文呢，為什麼今天會跟大家看一段這樣的經文呢？就這段經文是傳統教會或者禮儀教會呢，每隔三年就會在11月尾呢，就是這段時間去攻讀的了。就是說呢，就其實你今天主日呢，如果你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教會，一些即禮儀教會，即聖公會啊，或者信義會啊，或者循道衛理會呢，他們都有個習慣，是按住教會的節期呢，去將舊約裡面一些主要的經卷和福音書啦，或者新約的書信呢，去做一些的選段的選讀，他們叫做經課。經課用意呢，是讓信徒可以在一年的裡面，他們很完整地去回顧耶穌基督的一生，並且他們看到的是耶穌在不同階段的時候對他們做出的一些教導。所以呢，就今天其實也是一個特別，對於禮儀教會來說其實是一個特別的日子來的。今天是教會年曆裏面最後一個的主日，教會叫這個做基督君王日。你說都是11月尾，未到年底，是的。教會的年曆呢，下個星期再回來，你看到有些聖誕燈佈置擺在那裡，就是教會我們叫做將臨期，是一個新的教會年，期待著12月底耶穌基督的降生。所以今天其實對於教會，其實是他們一年的年結來的。他們要紀念的是耶穌基督第二次再臨作王的日子，他會彰顯他的榮耀，並且他會施行那個公義的審判。所以你看到這經文裡面，其實雖然都是講緊以色列民那個被掳歸回的那段的歷史， 不過同時間都係講緊上帝所選定嘅嗰個牧人，佢要再一次嘅嚟到。我諗基督君王嘅主日其實係提醒緊我哋點樣去重拾盼望啊！當我哋仰望上帝嘅榮耀同埋佢嘅應許嘅時候，以至於我哋喺當下面對緊嘅嗰個處境咧，我哋能夠更加有力量，並且我哋學習警醒嘅去面對耶穌基督再翻嚟嗰個公義嘅審判。其實以西結書咧係舊約三卷嘅大先知書裏邊咧，叫做篇幅最短嘅一卷嚟嘅。不過咧，雖然話短，但係都有48章嘅聖經。今日讀嘅34章咧，其實正正就係響以西結書嘅中間。點解講中間呢？就如果一般我哋就將成卷嘅以西結書分開兩個部分咧，好多時候我哋就會將一章到第32或者33章分做一個部分。因為前半部分嘅以西結書宣講嘅或者宣告嘅咧，都係以色列民他們要面對上帝的審判和懲罰，他們需要為到他們整個民族離棄上帝所行的那些惡，他們需要付上代價。所以他們先知宣告的是他們會被侵略，他們被掳，他們被分散到去不同的地方，過著一些奴隸的生活。不過，以西結書不是停在第33章的，由第34章到第48章咧，係先知第二個嘅宣告或者主要嘅信息，佢講緊耶和華嘅拯救，佢嘅回歸，佢回復翻以色列民昔日嗰種生活，所以呢度係講緊。他們將要承載的或者迎接的是那個被掳的日子過後上帝對他們整個民族作出的拯救，還有這裡說他會親自牧養他的羊群。所以第34章其實是一個你可以說以西結書的轉折的部分，信息是由審判由懲罰轉為牧養和拯救。我哋嘗試透過呢一段嘅經文或者呢一章嘅聖經咧，去睇緊一樣嘢，就係其實生活或者生命嘅轉機係點樣樣嘅咧？到底耶穌基督再翻嚟呢個應許，佢點樣影響我哋當下嘅生活，又或者幫助我哋去對我哋將要迎接嘅或者我哋嘅未來有一啲嘅想像？我哋先睇11到第16節嘅部分。經文一開始咧，其實係先知係咁樣講嘅。佢話：主耶和華如此説，看啊，我必親自尋找我的羊，將他們尋見。牧人在羊群四散嘅日子，怎樣尋找他的羊，我必照樣尋找我的羊。這些羊在密雲黑暗嘅日子散到各處，我必從那裏救回他們來。我必從萬民中領出他們，從各國內聚集他們，引導他們歸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邊境內一切可居之處牧養他們。你見到經文一開始，上帝一連嘅講緊佢會應許佢對以色列民做嘅事。其實你可以留意咧，由第11到第16節咧，以至於第20到24節，其實都係類近嘅經文當中所有嘅行動、所有嘅動作，或者如果講所有嘅動詞咧，其實都係嚟自上帝嘅，全部都係神自己做主動嘅，係上帝嘅工作。嗰度冇講緊人要點樣回應嘅，經文強調緊嘅係。上帝的宣告，他說我會做些什麼，並且你看到中文的翻譯，他將那個語氣譯出來的，我必定會做些什麼，所以很多個必的這段。 他说我必寻找我的羊，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聚集他们，引导他们，牧养他们。圣经好像很刻意在这里讲紧上帝很多的行动。我们经文描述的是以色列民当时的处境是怎样，他们是被四散的，就好像羊群在密云黑暗的日子被散落各处一样。这里讲紧以色列被掳的处境，同时都讲紧一种你可以说身份认同的危机。当他们去到异地，他们有一个新的身份，他们作为一个新的国家的公民，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生活，他们失却了和身边人身份的认同。他们就好像密云里面这样，过着一个很孤单的生活。的确，以西结的描述呢，讲的那个群体呢，其实在地域上他们流散起来。我们这种经验呢，其实跟今天如果你说移民的肢体呢，其实很相似的。不过呢，就圣经似乎描述的不是单单一种地域上面的分散，它同时间都讲一种情况，就是群羊没有了牧人。一群羊失去牧人，他们彼此分散，失去了焦点的那个这样的景象。我相信我们可能这几年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你 不是身处外地，不是移民的一群。不过当身边可能你熟悉的亲人、你的朋友，或者可能教会的弟兄姊妹相继离开，多多少少其实都影响着我们的心情，甚或乎都影响着我们的身份的认同。你明白，整个城市可能的人口结构的组成，很多新的制度的出现，其实对你来说是陌生的。虽然你身在这个城市，不过那种被掳或者那种流散的感觉呢，其实可能有时都不少。这里讲的是以色列人那种被掳的感觉。如果我们不是用移民来做类比，其实我们不同的人，我们都有时面对一种被掳的生活的。可能你被你的工作压力掳去了，可能你被你很多家庭的责任摆在你的肩头你掳去了，又或者你对未来有一份恐惧，它都掳去了你心灵那份安稳。我想这里讲的是那种身份 的动摇，以致他们有一种心灵里面被分散开来，有时候想找人谈但是谈不到的那种失去了自由的那种状态。经文这里讲的是在一种这样的状态里面，上帝愿意来到亲自的牧养我们。上帝藉著先知宣告去给我们知道，他不会让我们长久停留了在一种被掳、孤单或者流散的感觉或者状态里面。即是那种状态好像旧约这班以色列叛逆的以色列民一样，是他们一手的造成，又或者他们需要接受上帝的管教或者惩罚。不过呢，这里讲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的寻找并且将我们寻见。第十一、第十二节呢，其实如果你留心呢，经文重复的用了四次的寻找，去强调是上帝主动的找我们。其实这里四个寻找都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如果根据希伯来文的文字，其实四个的寻找来自两个的字眼。第一个是第十一节上半节的那个寻找，对我们理解就是一般就是那种找回来不见了东西我要去找的那个寻找的意思。 不過第十一節下半節嗰個尋見同埋第十二節兩個嘅尋找，那個尋找咧就有更深層嘅意思。嗰度講緊嘅係一種好仔細嘅檢查。其實呢個字眼就係喺以色列書只係出現咗喺第十一、第十二節裏邊兩節。一般咧都係喺祭司傳統裏邊一個特別用嘅字眼，講緊嘅係嗰啲祭司佢要檢查嗰啲不潔嘅人，佢重新即係要入到聖殿，佢要好仔細嘅咁樣去做嘅嗰個檢查同埋察看，又或者你講緊嘅係一種好關切嘅去檢驗嘅一種咁樣嘅語境啊。如果你問我咧，就我記得我學急救嘅時候咧，就通常去到傷病者身邊咧，就有特定嘅手勢去檢查下佢有冇傷口嘅，由頭頂摸到落腳板底嘅一個咁樣嘅程序。呢度講緊嘅其實係一種咁樣樣嘅尋找，又或者呢度強調緊嘅唔係上帝將我哋從迷失裏邊揾翻嚟。而是他找了你回来，他仍然关心是你在被分散的时候你所面对的那些伤害。所以第十二节的下半节那里说，他说我必从哪里救回他们来。那个的救呢，其实如果你看吕振中译本呢，他的翻译呢是用着抢救，其实是急救的字眼来的。我想知道講緊係嗰種分散嘅狀態裏邊點樣，即係上帝將再一次將我哋揾翻翻嚟啊！如果舉個例子，就係即係我哋都有蕩失路嘅經驗啊，細個即係同屋企人失散咗嘅經驗。而家就冇乜㗎啦，因為即係去旅行同人蕩失咗咧，攞個智能手機出嚟撳個地圖 apps 咁就。找一下自己在哪，很快你就找到这条路应该怎样走的。不过在我小过的日子呢，就未有智能手机的年代呢，就是跟家人失散或者失联呢，纵使即你走在一些很熟悉的街道上面，在你家的附近呢，不过里面那种没有依靠或者那种慌张呢，其实是我哋會較為明白，即係呢度講緊嘅嗰種分散被掳嘅經驗係點樣樣。我面對即係有時即係疫情過後喺香港嘅生活，有時我哋都有一種好似心靈裏邊蕩失路嘅感覺。有時我哋會慌張㗎，有時會有一種感覺，唔知道自己行緊嘅呢個方向係咪啱嘅咧。又或者不知道自己做緊嘅呢個決定係咪正確嘅咧？又或者可能係即係當你需要身邊嘅人去成為你依靠傾訴嘅對象嘅時候，唔知點解喺呢個年代好似好難揾到。所以當呢度講緊即係嗰度講上帝嘅應許，佢話看啊，我必定會親自尋找你，並且尋回，為你仔細嘅檢查同埋進行拯救。有時對我哋嚟講，都係一種即係響都市裏邊一種孤單或者一種同人分散時候嗰種情感嘅一個應許嚟㗎。我哋跟住睇第十四同埋到第十六節。呢度咧其實好熟悉嘅經文，都係用緊舊約裏邊一個牧羊人同埋羊群之間嘅一個咁嘅意象。舊約聖經咧經常都用緊牧人同埋羊群嚟表喻緊君王同埋子民啦，又或者上帝同埋以色列民之間嘅一個關係。我哋最熟悉嘅可能係詩篇二十三篇，係嘛？呢啲嘅意象其實對舊約以色列人嚟講係絕對唔係陌生噶，因為嗰個嘅畫面就正係佢哋面對緊日常佢哋牧養嘅工作，又或者佢唔係牧養嘅，都係嗰啲經常喺佢哋生活場景裏邊會出現嘅一啲畫面嚟嘅。 不過呢，對於我們作為現代人來說呢，其實呢，你發現牧羊或者牧羊人這個意象呢，其實不是我們容易理解的一回事來的。我們要以為我們知道什麼叫做牧羊，不過其實什麼是牧羊呢，你問深一點呢，你又發現你不太講到的。即如果我問大家，即你最近一次被牧羊的經驗是怎樣樣的呢？是什麼時候發生？是在哪裡？是跟哪一個？可能你都要想一想，那個是一個怎樣的經驗。如果用回以西結書這裡的內容，我可以說即兩個大的圖畫幫助我們理解什麼是耶和華所應許的牧羊。第一個是在第十四節頭和尾提到的那個美好的草場，第十四節尾段說的那個是肥美的草場。第二個圖畫呢，就是第十四節中間提到那個佳美的羊圈。我想兩個圖畫告訴我們，一方面上帝作為牧人，他是供應的主，他是提供讓我們飽足的那個上帝，我們可以在個草場裡面吃草，可以躺卧。第二個畫面是一個羊圈的畫面，那個就更加具體，是一種保護和保障，以致我們不需要害怕我們再次走失，又或者我們需要面對那些野獸的襲擊。兩個畫面呢，其實都是告訴我們，上帝作為牧人，其實他說的牧羊是一方面是供應，第二方面是保守、保護和看顧。對於我們來說，什麼是牧羊呢？就我自己就有一個這樣的經驗，我就很多年之前呢，我在服侍的教會裏面呢，就接待過一位弟兄。他來到教會的崇拜之後，就留下了跟我聊了一會兒，他說他自己因為犯事被起訴，面對緊審訊，等緊出庭，心情很忐忑，一方面為自己犯的事覺得懊悔，同時間呢又擔心自己要坐監。我聽完這一輪為他所面對的處境，我們一起祈禱吧。我能夠給他的安慰，就是在禱告裡面知道上帝會保守他，並且給了一些經文他啦，邀請他可能在情緒不安的時候可以打開聖經看一看。一個星期之後呢，這位弟兄又回來再次的聚會。崇拜之後呢，就我有另一位傳道人呢，比較資深的傳道人又跟他聊天。那位傳道人呢，就是更新人士來的，都一樣坐過監。他聽完這位弟兄的分享呢，他就給了一些很實際的建議他，包括是估計他大約刑期是多久啦，包括就是現在有些什麼預先要預備的啦，鍛鍊好好些身體啦，沖下凍水涼啦，包括是入到去監獄的環境有些什麼基本求生的技能啦，一些很實際的安排。這個弟兄呢，就第三個禮拜他又再回來，今次呢就剛好教會顧問牧師回來講道，完了又跟他聊了一陣，聽到他的情況呢，就很快呢就幫他聯絡了更新會的義工幫手跟進，並且就幫他寫了一封求情信，減刑的求情信。最終弟兄都是判了入監的，也都出回來就回了教會一段時間。我想說呢，就其實你看到他三次回來對著三個不同的牧者，我們在做三樣不同的事情。不過我就說其實那個都是牧羊，原來有時牧羊可以是一些很基本回應你生活的需要，一些情緒的疏導，有時是一些屬靈上面的紀念，一些代禱，一些交託。我想對於我們來說，可能你有很多不同被牧養的經驗，可能你回來教會 你崇拜，你听一篇讲道，你觉得被上帝牧养了，可能是传道人为你的祈祷，可能是一些关心问候，又或者是你自己在灵修在祷告里面你得到的圣灵亲自给你的安慰，甚至乎是肢体之间可能是简单的一餐晚饭一个倾谈，你都有一种释怀或者被牧养的感觉。又或者可能当我问你最近一次被牧养经验是怎样的时候，有时我们都分类不到，又或者有时我们想不起了，因为原来我们有时都不是很意识到，原来我们回来教会我们寻求的是一个牧养的关系。其实你知道基督教或者基督徒，我们讲基督新教讲信徒皆祭司，我们既是群羊，我们期待被上帝牧养，但我们同时都是牧者来的嘛，我们都是牧人，我们需要为到身边的弟兄姊妹呢去彼此的牧养。我不知道其实大家回到教会我们是不是期待被牧养的呢？有时我们习惯了教会的生活，我们的节奏可能习惯营营役役，每个礼拜回到来坐了个零钟之后就离开了。不过我想这里讲的上帝说他要亲自做我们的牧人，他要牧养群羊的时候，那份牧养的关系成为了人和神之间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关系的互动。我们都要问一下，其实我们进入一个属灵的群体，我们有没有那份渴望被牧养和愿意彼此牧养的心？我想经文这里很具体讲的是又说怎样去牧养他的群羊。去到第十六节你见到的，又或者第十六节啦，系啊，十六节嗰度讲紧，佢话失丧嘅我必寻找，被逐嘅我必领回，受伤嘅我必缠裹，有病嘅我必医治。其实你知道呢段经文讲得咁具体咧，其实系回应紧一个三十四章一开始嘅题目。三十四章第一到四节咧，其实嗰度讲紧嘅是又说回应着当时以色列人面对的那个不被牧养的处境。第二节那里这样说，他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受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核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作了一切野兽的食物。其实以西结这里讲的那个上帝亲自牧养的前提底下，他是讲紧以色列人，他们面对的是他们之前那班不顾他们生活需要的那班以色列的君王。他们因着自己的自肥的缘故，他们罔顾了他们那班以色列子民的需要，以致他们失却了那个牧人和羊群之间的关系。我们这里讲的是耶稣又说看见这班被掳的以色列民，他们落入那个被掳的环境里面，是因为他们原先他们的君王因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对子民进行压榨，为着自己得着其中的好处，以致上帝要惩罚他们。不过同时间上帝说 佢親自嚟到取代咗嗰個牧者嘅角色，佢親自嘅牧養即係呢班嘅即係佢嘅子民。所以我諗即係呢度講緊嘅其實唔係即係上帝係佢哋唯一嘅牧者。呢度講緊嘅係其實上帝成為咗佢哋嗰個彼此牧養關係嘅源頭。我諗我哋有時都會覺得生活無所依靠的時候，我們很想被上帝親自地找到我們。問題是，我們其實這份期待有沒有得到身邊弟兄姊妹的回應？我想有時我們都學習在教會裡面，我們將我們需要被牧養的需要去分享，以致在你身邊弟兄姊妹能夠因著領受從神而來的那個恩典的緣故，他可以跟你彼此去面對你自己的困難。經文第十六節講緊的不是停留在上帝的應許當中，經文第十六節的後半段同時講緊的是一種不是我們理解的牧養。他說他會追討行惡的他們所犯的過錯。第十六節下半節他說肥的壯的我必除滅，也要秉公牧養他們。你留意這裡同樣都在說牧養，不過呢那種牧養原來包含懲罰的。這些羊被責罰不是因為他們生得肥，這裡講緊他們肥和壯呢，就不是講緊個體型，而是你看到下去第二十到第二十四節，你就明白其實他正是講緊那些在羊群裡面自肥的那些，罔顧身邊其他群羊的需要，以致他們將他們擠出了去羊圈之外。如果你看第二十到第二十四節，你就發現其實耶和華講緊的是一種公義的審判再次的出現。這個也是我們講緊基督再回來的時候那個最後的審判，其實是同樣的意象。我們剛剛說牧養其實不是一面倒的呵護的，這裡同時講緊有責罰的成分的。第二十、第二十二節呢，其實 Kimon 重複提及了，他說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間施行判斷。我想這個判斷呢告訴我們聽有兩個的事實。第一個呢，一方面就是倘若我們真的生活在壓迫的日子裡面，我們覺得作惡的人他們肆意傷害，卻是得不到不需要為他們做錯的事情去負責的時候，又說這裡講緊是他會親自施行判斷，他會親自在他回來的日子去追討作惡的他需要付上的代價。不過另一方面呢，這裡講緊的是我們都不要忽視原來有時我們都無視了我們身邊肢體的需要，以致我們成為了那個壓榨別人的人。或者這裡不要用壓榨那麼嚴重，你看到那個意象都是講緊那些肥的壯的，因為他們吃肥了，他們原來變相擠迫他身邊那些所謂有需要的肢體。我想這裡講緊的是提醒我們，我們一方面要期待上帝的再臨成為我們那個公義審判追討不義的人，同時間都教導我們，我們要敏鋭於群體裡面的需要，我們積極去回應，以致上帝的牧養能夠透過我們去彰顯在群體的當中。去到最尾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節那裡，經文說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們、牧養他們，就是我的仆人大衛。先知重複兩次的提到仆人大衛的名字。 不過你知道咧，就喺以西結書喺被掳嘅日子咧，其實大衛已經係佢哋當中一個過去咗嘅歷史嘅人物，已經死咗噶啦。然而即係經文一再嘅提醒，即係佢哋嘅以色列民，即係佢哋先祖大衛。我諗呢度表達緊嘅係一種上帝其實冇忘記佢哋嘅過去。並且即係呢度我哋成日講，而且結書呈現緊嘅嗰個救贖咧，其實唔係叫佢哋忘記過去重新嚟過嘅一個咁嘅景象，而係佢哋喺經歷上帝嘅管教之後，佢哋能夠繼續延續嗰個上帝同佢哋所立嘅約，佢哋繼續延續緊嗰個屬於佢哋以色列嘅歷史。他們經驗緊上帝再一次的帶領，幫他們翻回去他們昔日那個他們被祝福、被照顧的那個在耶路撒冷的日子。所以總結今天跟大家分享是，我們說今天是基督君王日，我們紀念耶穌基督榮耀再回來的一日。我們讀的經文提醒我們耶穌基督會再回來的，因為今天因為現今的分散或者被掳，或者是我們面對各樣的壓迫呢，其實是短暫的。上帝的應許是祂會再回來，祂會回復我們失去的一切，並且祂會醫治我們的傷痛。或者我想我們面對疫情過後的生活都有很多不同的調整，在這種過程裏面有艱難有沮喪的。不過我想這裡提醒的是，我們透過弟兄姊妹之間彼此的結連，一種互相守望的關係，我們可以經歷上帝親自在整個群體裏面為我們帶來的那個牧養和守望。因為上帝臨在將我們分散的心靈可以再一次的焦聚起來，這裡說並且我們經驗從神而來的保護和供應，我們知道上帝回來的日子祂會追討一切的不義。今天選了一首回應的詩歌，叫做《求你以真理和愛引導我》，盼望這首詩歌都能夠成為我們的祈禱，又或者是我們的立志，我們都期望上帝能夠親自的牧養我們，透過祂的愛，透過祂的真理，彼此讓我們去建立成為一個彼此祝福的群體。